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蔡奇出手护主啊，习近平打裸官运动啊，第二个是川普的台湾问题降温啊，第三个是四川大规模采集民众血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BS 的60分钟时事杂志10月2号播出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专访，专访的时间是10月31号，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主持人问川普说，你会命令美国军队保卫台湾吗？川普答，如果中共真的打台湾，你会知道答案。他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主持人再问，你为什么不说呢？川普回答说，我不会。他说这件事情甚至提都没提啊。人们有些惊讶，他讲的是习近平啊，习近平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因为他理解这件事情。他理解什么？他说，我不想公开，我也不能公开我的秘密，他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就一直讲的就是习近平啊，他在党内的会议上说过，只要川普是总统，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啊。所以他们知道后果。那么对于中国瞄准美国下百年大棋啊，渗透美国的电网，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买美国的农田等问题，川普是这么回答。他说，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对他们也是一种威胁，尤其在中美之间。川普认为中美之间相处的还不错，他说我们能够变得更强、更好、更大。主持人在问，是不是会允许英伟达出售最先进的芯片给中国？川普回答说，不会。川普说，英伟达是世界顶级的芯片公司，我们会让中国跟英伟达往来，但不涉及最先进的产品，那些产品我们不会让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取得。川普说，如果中国拥有最先进的芯片，会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优势。另外，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2号表示，中国掌控稀土市场的事实证明，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贝森特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证明自己是不可靠的伙伴，美国历届政府行动迟缓，才让中国建立稀土优势。贝森特在10月31号对《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切断稀土供应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美国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建立稀土供应链，中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关键矿物作为地缘政治施压工具。彭博社报道说，中美峰会之后，中国正在采购美国小麦，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2月交付，这是一年多以来中国第一次采购美国小麦。在中国采购美国小麦的消息传出之后，芝加哥小麦期货11月3号一度上涨 1.8%， 创下7月份以来交投最活跃的水平啊。这是第一。第二，澎湃新闻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武平县正在对全县的所有男性进行血样采集。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10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是把所有的男性都当成犯罪嫌疑人，很明显，很过分，这是很明显，很过分的违法行为。个人的 DNA 属于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资讯，随意采集 DNA 势必带来重大的社会风险。武平县居民10月23号在武平县官方网站提问，政府要求每个家庭男性成员参加血样采集，究竟是无差别强制采集还是基于自愿？武平县公安局10月28号回应说，采集血样是根据中国刑法，目的是要完善国家 DNA 数据库，预防并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在此之前的9月，内蒙古锡林郭勒市也对所有的男性进行了血样采集。 锡林郭勒公安局表示，这直接关系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目的是防范老人和儿童走失，基本上在胡说八道。早在2020年的6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已经从全国男性中收集了几千万份 DNA 样本，正在建立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警务 DNA 数据库。报告强调，这种规模的 DNA 收集远远超过了传统刑侦用途，它会用于大规模的群体监控。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最早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 DNA， 采集对象包括男性、女性、成年人和儿童。2017年年底， DNA 采集工作就从新疆、西藏扩展到全国范围。所以大家记住，那些对中国政府收对少数民族采取的行动表进行容忍的人，你们要记住，所有对付少数民族的手段最终都会落在你的头上啊！你记住，你不同情，你不支持少数民族，总有一天的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估计，从2016年6月到2022年7月，中国政府在西藏采集了120多万份 DNA 样本，占西藏总人口的 33%， 可怕吗？啊，这种行为是什么行为？邪恶的行为啊！这是第二。第三，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财政部10月3号宣布设立，也没宣布了，其实他就更新他的官网，设立一个叫债务管理司啊。那么债务管理司的职责包括加强中国政府债务的监管和监控，防范并化解隐形债务风险，编制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限额计划。那么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这是中国政府防控地方债风险的采取的举措。你通过这件事情就知道，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么债务管理司下设六个处，分别是综合处、中央债务处、地方债务处、地方债务一处、地方债务二处啊，地方债务比中央债务更严重，发行兑付处以及监测管理处。债务管理司的司长叫李大伟，他之前是担任过财政部调法司的副司长、预算管理司的副司长。那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主任，也担任过财政部预算司一级巡视员。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2024年年底，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啊，官方公布的债务总额是 92.6 万亿啊，包括呢 34.6 万亿的国债，那么地方债是 47.5 万亿，那么地方隐形债是10万亿啊，政府负债率 68%。不过外界估计啊，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规模超过50万啊，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债务实际的债务规模超过了170万亿啊。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实现对债务的控制，从目前来看目前是失控状态啊。第四 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0月1号在马来西亚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了场边会谈，这是小泉进次郎和董军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也是中日国防部长去年以来第一次会面。那么日本防卫省表示，原定30分钟的会谈延长到了50分钟。在会谈中，小泉进次郎对解放军在东海、南海、太平洋，特别是钓鱼岛的挑衅性行为表达深切担忧啊。 他要求中日防务热线必须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避免因为意外冲突导致的局势升级。小泉进次郎还特别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小泉进次郎对董军说，安全领域是中日关系中最棘手的部分，两国的国防部门一定要正视具体而困难的问题，进而坦诚的讨论和持续的沟通。董军说，他希望同小泉进次郎坦诚交换意见，共同推动两国防务关系走上正确的轨道，为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和加拿大11月2号在马尼拉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协定允许双方军队进入对方国家展开训练、演习和补给任务。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签署协议后表示，中国在搞霸权，想要扩大领土范围，中国在黄岩岛的行动就是通过武力威胁来达到目的。特奥多罗说，菲律宾和加拿大签署相互准入协定就是为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国家主权与尊严，尊重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已经和五个国家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这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那么菲律宾正在通过和盟友的深化军事合作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另外，10月30号到31号，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指出，这次军事演习展示了四国军队封锁海峡与航线的能力，提升了多国部队在南海的存在感。美国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表示，这次演习加强了四个国家军队的相互操作性，目的是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媒体指出，这是菲律宾和盟国今年举行的第七次多边海上合作行动，也是去年这个行动启动以来的第12次。这是第五、第六。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和 IPSO 11月3号联合，一个是华盛顿邮报，一个是 ABC, 一个是 IPSO, 三个机构11月3号公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41%, 比9月份跌了两个点，但是还是在40以上，支持率并不低。数据显示，67% 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走在严重的错误上，就是美国严重的走错了方向。52% 的人认为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经济在恶化，但是在对美国未来发展感到悲观的人群当中，共和党占 29%, 民主党占 95%, 独立人士占 77%。所以共和党人这个没那么悲观，觉得还是不错的。民主党就严重悲观，你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美国的分裂非常的严重，但是独立人士有 77%, 这是关键。另外 64%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在扩大总统权力方面做得太过分，63%的受访者认为川普脱离群众，他当然脱离群众，他是个亿万富翁，他就没有在群众中，他就从来就没有到过群众中去。75%的受访者对联邦政府停摆表示担忧。那么这次民调是10月24号到28号进行，访问了2725名美国成年人。NBC 在10月2号公布民调显示， NBC 这另外一家他们的民调是川普的支持率是43%，这次是41%，那么这两个民调都说明川普的支持率是超过40%，这个民调是比三月份跌了四个点，61%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个是多少？我看一下啊。67%都 都是超过 60%、啊、那么 61% 的美国选民，这个它的范围更小一点， NBC 是民调是美国选民、啊、61% 的美国选民认为国家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比三月份上升了5个点。66%的选民认为川普应该对通胀应对通胀的政策不足。63%的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不满。那么这次民调是10月24号到28号进行，总共访问了1000名美国选民。这两项民调都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的施政方向不满。特别是应对经济问题和通胀问题。但是我认为民主党可能在这方面表现更差一点、啊。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王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案件交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王建军是2021年起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那么今年4月30号官宣落马。中纪委的通报说，王建军靠监管吃监管，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大搞权钱交易，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融资等方面谋利，并且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建军的老上司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今年9月6号被中纪委调查，易会满的前两任证监会主席，一个是肖钢，一个是刘世满。肖钢是在2016年2月被免职，刘世余子是在2019年5月被中纪委调查，2019年10月降到这个一级调研员，留党察看两年。基本上中国证监会是个什么，是个犯罪窝子啊！基本上我觉得四局级以上干部全抓起来还会有人漏网啊。第八，彭博社报道，挪威瑞兹德能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商务部10月29号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之后，中国的炼油厂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总量每天减少了40万桶，相当于中国每天进口石油总量的 45%， 也就是说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下跌了 45%。 报道指出，中国的企业取消进口俄罗斯石油是担心被美国实施二级制裁，其中包括被列入黑名单。那么此前山东有两家小型的民营炼油厂已经被英国和欧盟列入黑名单。报道指出，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两家国有的石油公司已经取消了采购俄罗斯原油，并且推迟了新的交易。规模较小的私人炼油厂也暂停了购买俄罗斯石油，这使得这些小型炼油厂面临进口原油配额短缺的问题。那么中国减少进口俄罗斯原油，导致俄罗斯远东的ESPO 原油的价格受到冲击啊！上个月每桶价格高于布伦特原油1美元，现在是下跌到了布伦特原油低0.5美元。这是第八。第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3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决定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加拿大团队的旅游业务。那么中国政府继续利用这个中国人民作为他的外交筹码。2018年加拿大拘捕这个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2023年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结束之后，中国恢复了大部分国家的团队旅游团队团队游，但是加拿大一直就没有恢复。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1号在韩国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谈，会谈期间曾经提到了加强双方人文交流的问题。另外，毛宁还宣布，中国将会对法国单方面免签证政策延长到2026年年底， 并且从11月10号开始对瑞典实施单方面免签，直到2026年年底。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是对47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那么这些国家公民到中国停留只要不超过30天就不用申请签证。那么中国单方面签证大部分是欧洲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发达国家有钱，主要是要游客啊。西方国家免签证就是希望外国游客到中国消费，但是呢中国其实对外航班并没有完全消费啊，完全恢复啊，大概只恢复了原来的 50% 以下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啊。这是第九、第十。风传媒报道，截止10月底，台湾移民署取消了50位台湾人的身份啊，原因是他们持有中国户籍，申请了中国护照啊。被取消台湾身份的50个人当中，包括跆拳道铜牌选手李东宪、台籍教师张立奇啊，那么泉州台青创业园区的总负责人林金城啊。移民署表示，不论是由相关单位通报，或者是接到民众举报，只要怀疑有人在中国设立户籍、领用中国护照，就会启动调查。那么另一方面，移民署要求1.2 万名在台湾定居的中国人补交丧失中国户籍证明书，至今有7835人补交，占 65%， 有大概2300人申请延期补交，有1388人因为长期不在台湾已经列入边检管理。与此同时，有16名陆配放弃了台湾身份，他们放弃台湾身份的理由包括台湾配偶离世啊，要求在中国继承财产，或者是要到中国享用社会福利等等。很好笑吧啊。C， 自由时报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政府11月2号派人到感染非洲猪瘟的无锡区猪场进行消毒啊，扰乱了11月3号农业部进行抽样检查。那按照农业部的规定，国军化学兵10月31号到无锡区猪场消毒啊。那么11月2号消毒剂完全干燥之后，10月3号农业部会派人进行现场采样检测。不过呢，卢秀燕政府的动物保护处的员工10月2号前往这个猪场消毒啊。台湾医生杜成哲指出，卢秀燕政府私自派人去消毒，难道是希望11月3号的检查得到阴性的结果，非要把非洲猪瘟匆匆结束啊？事件揭发之后，台中市政府说是动物保护署的员工误解了上级指令，自己跑去猪场消毒啊。卢秀燕是个政治人物，他肯定知道制造伪阴性检测会引发巨大的后果，但是他也可能是行政能力不足啊，他不知道下属在干什么。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说明两点。第一点，卢秀燕的行政能力比大家想象的要差得多，这第一点。第二点，卢秀燕阴暗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更阴暗啊。另外，台湾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0月3号公布初步结果显示，这一轮非洲猪瘟疫情只有在台中发生，其他县市没有疫情。所以估计非洲猪瘟病毒来源是完全没有蒸熟的厨余。这是第11、第12。中国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向湖南省怀化市叫鹤城区这个城南派出所举报拐卖婴儿的线索，城南派出所反而指控他钓鱼执法，并且把他扣留在派出所3个多小时。上官正义说自己是举报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啊。上官正义发现了一名姓袁的中介通过小红书买卖婴儿， 这名中介从年轻产妇手中低价购入婴儿，再高价转卖，每个婴儿卖8万人民币，并且声称可以办理出生证。上官正义前往怀化市城南派出所举报，但是派出所所长说，上官正义利用买家身份接触人贩子属于钓鱼执法，违反了中国法律。随后派出所扣押了上官正义3个多小时，甚至不允许他上厕所，还没收了他2部手机。湖南是中国贩卖婴儿非常严重的地区。凤凰周刊报道，2005年湖南省衡阳市有6家社会福利院和人贩子相互勾结，购买婴幼儿，然后让外国人收养。那么福利院每送出一名婴幼儿可以获得5400美元，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的整个的过程需要花3万美元，这是05年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湖南省买卖婴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你举报他都要抓你，说明什么？他是保护伞。这是12、13。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计划明年取消个人商品进口税的优惠措施，理由是 TAM、 西音等中国电商平台利用这项制度向日本低价倾销商品。日本政府规定，价值在10000日元以下的用品，用于私人用途的商品免征关税和消费税。那么10000日元相当于65美元，这就是日本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那么这项政策最初是为了方便民众从海外带回旅行纪念品，后来就中国电商平台可以低价向中国出口商品。数据显示，去年日本进口的小额包裹数量达到2亿件，那么5年时间增加了4倍。日本海关表示，随着小额包裹数量的激增，假冒名牌的产品和非法药物混入日本的风险随之提高。那现在日本要取消，美国已经取消，欧盟正在讨论取消，欧盟已经取消，但是正在一个过渡期，所以基本上这项政策正在消失。这是第14、13、14。中国商务部11月1号宣布放宽对安氏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外国公司可以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那么商务部会根据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出口商予以豁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安氏半导体恢复发货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峰会之后达成的协议。彭博社分析认为，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解除出口限制，但是结果一下子完全放开好像没面子，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个案审查的方式要求企业申请，但是又没列出明确的这个豁免条件。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因为周末啊，所以内容比较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蔡奇出手护主啊，习近平打裸官运动啊。人民日报11月3号刊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的文章啊，题目叫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说，中共四中全会通过的15规划建议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蔡奇的文章说，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还抱有错误的想法，存在松劲歇脚、畏难退缩、消极应对甚至刻意抵触的情绪。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意担当作为，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一发多发。有些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的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等。他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动活力，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啊，然后一大堆啊，什么能上能下啊，讲一大堆这个党员这个干部任用的问题啊。蔡奇呢，他是主管意识形态，蔡奇很少公开发表文章， 啊，他管意识形态，他自己很少发文章。这篇文章是蔡奇过去一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唯一发表的一篇文章。啊，而这篇文章特殊之处在于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的衣钵。这是他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推动的一场政治运动。那为什么会搞一个从严治党的政治运动？当时习近平面对的局面是两个，第一个，习近平前面是胡锦涛，胡锦涛前面是江泽民，一个是胡派，一个是江派，胡派江派都在，习近平一上台，有胡派有江派，权力高度分散，这是一个他面对的一个局面。第二个局面，中国经济高度增长，中共迅速腐败，特别是在江泽民之下，中共迅速腐败，那么习近平就有针对性的推出一个从严治党的政治运动。他通过这场政治运动呢，一方面反腐败，反腐败主要，反腐败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打，只打政治对手，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通过文革体制的复归，达到抓权的目的。这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反腐败，但是底下的这一层他没看到。所以这场所谓的从严治党的政治运动，实际上贯穿了习近平执政的全过程。习近平就是靠着这场运动抓权捞起实力，也是靠这场运动维护他的权力地位。所以每次只要你看到习近平在喊从严治党，也就是他准备搞事操弄政治。今年二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那么这篇文章其实是习近平去年6月27号的一个讲话，他那个讲话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那文章说，同时要看到你看有什么相同地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运动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且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这篇文章实际上今年二月份的这篇文章吹响了习近平重返政治舞台中心的号角。习近平上来就是第一招就是什么？禁酒令。禁酒令是个非常符合政治正确的大杀招。所以呢，人大政协是三月份结束，人大政协会议一结束，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什么呢？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八项规定就开始查，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开始查，查到五月份，5月1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所谓的禁酒令就是个条例公布之后，修订的条例公布之后就开始在全国推行。高档餐厅、高档消费场所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当地的组织部、纪委都派人蹲点，蹲在这高等消费，查什么呢？甚至直接调这场所的什么监控，查当地公职人员去没有去这些地方消费。禁酒令实际上只实行了2个月，戛然而止。为啥？中国经济已经扑街了，广东话叫扑街了，中国经济已经扑街了，你搞什么禁酒令？禁酒令再搞下去，中国经济就完蛋了。所以实际上6月份刮起的风，7月份再刮一下，8月份就偃旗息鼓，就不说了，不说了，差不多就，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马上就是10月份就四中全会。这一次，这个蔡奇 代主出征啊，他组织习近平啊叫代主出征，他折腾啥？折腾什么？他不是还又是要这个什么？这个也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治什么呢？折腾啥呢？这次折腾的是裸官啊，裸官刚刚结束的人大政协解除了一批。人大政协有个人大政协有很多专门委员会啊，各个专门委员会负责一摊子事情啊。那么通过这些人大政协，通过这些专门委员会研究专门领域的事务。那么这次人大政协会议呢，就解除了一批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委的职务啊。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易纲，一个是中组部的原来的一个副部长。叫傅兴国，易纲是人民银行行长了，所以他很引人注目啊。新华社报道，政协常委会14次会议11月1号下午闭幕，会议经表决，不再担任专门委员会的职务有啊，一个是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啊张军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纲啊，农村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桃林啊，科教卫体啊，副主任这个张杰曹卫星，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叫陈国庆，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一个是王荣，一个是陈元峰，那么基本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外事委员会的随军啊，那么会议还表决。免去傅兴国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职务，而且傅兴国还辞掉了政协委员的资格。会议还追认撤销议会满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那么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原来都是部级高官啊。张阔军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易纲是人民银行长，张桃林是农业部的副部长，张杰是上海交大的校长，曹卫星是自然资源部的副部长，陈国庆是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王荣是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元峰是国台办主任，随军是侨联的副主席，傅兴国是中组部的副部长。那么政协之外就是人大，人大是10月28号下午闭幕，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表决决定，就是一个是郝鹏出任财经委的副主任啊副主委，一个是孙少成是内蒙古的书记，在人大建委的副主委啊，还有一个是翟伟啊。预算委员会的副主委啊，然后被免职的有谁呢？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副主委徐辉啊，他原来是金华市的副市长，一个是这个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副主委张轩，他原来是重庆市的副书记啊，一个是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的副主委李静海，中科院的副院长。一个是外事委员会副主委郝平，教育部的副部长，一个是建委啊，建设委员会的副主委景汉朝，原来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夏光啊，是预算委员会的副主委。那么一般来说，这个中国的部级官员退休之后，通常是在人大或者政协，人大政协不一定。看你怎么跑啊，哪个方面有联系。通常是专门委员会副主委可以干一届，至少可以干满一届。这一口气干掉人大政协15位，加在一起15个专门委员会副主委。这当然不是正常的人事更迭，现在才几月份，上任才几天。显然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场运动啊。你超过5个人都是一场运动啊。缘由是啥？缘由就是裸官。新岛日报说，全国政协一口气宣布易纲等9人不再担任专门委员会副主任， 堪称史无前例啊，这的确是。青岛日报漏掉了人大，人大也免掉了六个副主委啊。报道指出，中组部副部长傅兴国特别引人注目啊。那么傅兴国呢，是国家人事部出身，2011年空降宁夏，去宁夏当组织部长，然后回国中组部任副部长。他是19届中央候补委员，当了十几年的副部长，结果现在连这个全国政协委员都丢了。那么报道引述知情人透露，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整治裸官。裸官的官方定义是什么？裸官的官方定义就是配偶及其子女在国外定居，国外定居或者拥有外国籍，这是定义，就裸官啊，就是你在中国，就是广东话叫寡楼啊，就是孤身一人啊，这敌营18年孤身一人啊。那么中共18大之后，中组部就开始大力整治裸官，一经发现调整岗位啊，而且后来呢是要求中央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能留在国外啊。那么最近几年呢，中共对裸官的要求更多的是国家安全，理由是国家安全，所以呢通常都会要求这个国外留学的省部级子女，你大女出去读学留学没问题，留学毕业半年之内要回国，否则父母岗位要调整啊，你的领导岗位要调整，所以近几年开始要求啊。那这个裸官，那么这现在的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九位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子女不愿意回国，所以全部都免掉啊。一刚是比如一刚本身就是海归，他儿子在美国出生啊。那么傅兴国呢，傅兴国为什么连政协委员都撸掉呢？他自己是中组部的副部长，他对这些要求清楚得很，你说他自己要出这样的问题，就直接连委员都免掉啊。那么还有一个消息，青岛说这个上海有个女市长被免职，据说也是因为他的子女不愿意回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中国政局目前不明朗啊，不明朗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习近平追求连任是目前中国政局的主轴，中国政局的主轴是习近平追求连任，所以习近平在追求连任之这个目标之下，他进行各种政治操弄啊，就是为他连任做准备，包括所谓的从严治党啊，从严治党是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他能做的主要的动作，他是总书记，他能控制中共党内的政治议程，所以从严治党是他的主要的动作，就是反腐败然后进行各种操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这件事情对习近平的打击很大。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追求连任，二十大也是追求连任，因为也是破例追求连任。当时的情况我们看得很清楚，所谓的高举高打，牛皮吹得震天响，而且在政治上无所不用其极，就连第三个历史决议他都敢干啊？为什么？有军队，手上有军队，其他人不敢反对，或者说反对没有用。但现在的情况就逆转了，军队控制不住。那习近平，军队控制不住，经济也控制不住啊，对外关系也控制不住，所以实际上习近平处于失控的状态。我们之前讲，习近平追求连任的政治条件不具备，原因就是我说这三个不住，经济控制不住，对外关系控制不住，军队控制不住，你怎么连任啊？但是他还在追求连任啊， 所以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对习近平有利的事情。一个就是处理了几个习近平若干个马仔啊，也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进程，四中全会啊。那么另外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的峰会，韩国庆州啊。那么这一次峰会，习近平也在大踏步的后撤。为什么这么说？昨天白宫11月1号公布了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详细内容啊，那这个有点狠啊，这为什么这么狠？我把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狠。这个详细内容它讲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方面，一部分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第一，暂停10月9号公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第二个，切断芬太尼流入美国。我都讲，我不周延的讲啊，就概括一下就好了。没那么准确啊，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够了。第三个，暂停3月4号以来宣布的所有报复性的关税以及非关税报复措施啊。第四个就是今年剩下两个月至少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明年26年27年28年3年连续3年每年至少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啊。我们自己原来以为这个大豆的交易并不大，结果发现很大，因为你看7500万吨加上1200万吨7500万吨将近9000万吨，等于是这个一个交易9000万吨大豆啊，9000万吨大豆相当于美国出口两年的量啊。这是第四第五，恢复安氏半导体在中国工厂这个芯片的出口。第六，取消因为美国301调查而采取的报复措施，并且取消对航运公司的制裁。第七，终止针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企业的各项调查。这是，其实还有几样细碎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啊，重点几个，主要的有影响的就是这七样。美国方面，第一，从11月10号开始降低对中国商品关税 10%， 那么对等关税暂缓的政策延长到明年的11月10号，这是第一。第二，10月10号开始暂停实施扩大最终用户控制范围以涵盖某些上市实体的关联公司啊，这个名称很拗口，其实就是暂停50%穿透式制裁，就是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穿透式制裁为期一年，那50%，这对中国影响很大，所以中国这个呼声很高。这是第二。第三，10月10号开始暂停港口费一年，那但是呢美国会继续跟中国谈判啊。那这个公布这个细节呢，一大一小的格局没变，稀土换关税 10%， 大豆换港口费啊。我们之前觉得港口费中国占了便宜，因为港口费影响巨大，你从现在的这个结果来看，也中国也没占到便宜，因为大豆买9000万吨啊，9000万吨这么大的量啊，两年的量，那也没便宜啊，没便宜。但是川普便宜的两样东西，一个是芬太尼便宜，一个是安氏半导体便宜，其他都散碎银两可以不讨论啊。基本上，所以你总的来说呢，习近平在和川普的峰会上拿到的不多啊，主要还是关税。台湾问题没提，芯片和高科技制裁也没提啊。为什么不提？因为得不到啊，得不到提一下也没什么不好。得不到不提的原因是因为筹码不多，得不到就不提啊。那你想一下，你从这个结果来看，之前习近平的立场，中方立场相当强硬，结果突然在低处成交，这让人有点意外，但是也不是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没什么筹码，你没有筹码就是稀土，就是和中国习近平手里核心筹码就是稀土，稀土其他都不是政策，都是折腾公司，折腾公司那个没用，其实美国政府不理你也没办法啊。所以无论如何，习近平的稀土战术换到了今天的这个交易啊。那么技术上来说呢，稀土战术技术上是获得了关税利益，这关税利益其实不小，不要小看这 10%， 它不仅仅是 10%， 它后面还有坨大的，后面那坨大的是对等关税战争一年，这个更厉害啊，这个这样，就我们不能只看到这 10% 的降低关税啊。那么只是呢，但是用稀土来交换关税的这个权益呢，我们之前讲过，这是历史性的错误。贝森特这两天天天都在讲，为啥？贝森特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告诉整个西方，稀土战术是历史性的错误。他直接把中国作为可靠供应链的声誉归零。贝森特天天在讲，中国是不可靠的供应商，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你会出政策，所以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是个可靠的供应链。那你可靠的供应链，你直接我不卖了，你突然有一天你说我不卖了，这个东西大家都依赖你的时候，你突然说我不卖了，那中国的贸易地位，你就不可能再获得其他贸易伙伴的信任。所以这件我之前讲，我说稀土战术拿它来交换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合算的赔本买卖啊。中国经济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啊，但是中国就算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今天之前，中国还有机会通过各项政策减缓，我们可以但它不能改变趋势，它至少可以减缓经济下行的速度。稀土战爆发之后，中国把这个稀土这张牌打出去之后，中国就历史性的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中国依赖进出口，中国依赖出口，你把自己供应链的信誉归零，你的出口会是什么？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习近平缺乏常识，缺乏基本认知，缺乏远见的结果。新华社、人民日报在这场中美峰会过程中写了一些报道，拔高习近平在庆州的表现啊，这个把这个往这个叫什么，往这个川普身上泼大粪，然后就拔高习近平，目的其实就是让习近平和川普平起平坐。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官媒这次中美峰会表现还是非常克制的，没有太过吹捧，因为你太高调，结果就是打脸，你这个谈判结果你就是打脸。从这个政治上也好，权谋上也好，习近平毫无疑问是非常精明的，他也非常擅长对付他的党内同志。但是呢，习近平在实际工作当中，除了烂尾还是烂尾，所以他的权力地位只能通过政治运动和政治操弄来实现。裸官治理非常符合习近平政治操弄的效果和他的诉求啊。第一，看客们非常反感啊，对吧？这些裸官，特别是那些基层党员干部，裸官是他们做不到的，所以让人很生气啊。所以呢，第一，看客对裸官很反感，搞他大快人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代价不大，为啥？反正都退了啊，退了让他们回家，落差也没那么大，也不是说把他们待遇给拿掉。这第二。第三， 敲山震虎，因为这些人级别都不低啊，把他们动了，党内的那些不高兴的话你就闭嘴啊。这第三第四，人大政协这些人都坐到主席台上的人啊，这都坐到主席台上的人，把他办掉我们都看得到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办的这些人呢是十几个，其实不大不多，人数不多，大规模的打裸官应该在水底下啊，应该规模不小，我们看不到啊。而且呢这个蔡奇这是挑头啊，挑头带主出征，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正在全面的动员，他在全面的动员啊。也就外面经常讲啊，什么什么蔡奇这个那个，蔡奇绝对是习近平的铁杆啊。说明什么？这是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全面的运动，不是习近平搞个什么单独的事件，不是的，这是一场运动。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晚上我在芜湖市政府附近某个商场厕所看到标语，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权力不是恩赐，要去夺回啊，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四通桥事件的回响啊。拐点小额包裹免税虽然是便民措施，但是中国电商一直在利用类似的规则向其他国家倾销，在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今天，这类政策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是的是的，说得对。情况，今天北京时间11点，11月3号星期一，各个首饰店金价都调价了，实时金价基础上上调 6%， 有的食品店10点20还是涨价前的1050左右，10点半就到1020左右，1120左右，因为征税了。这些黄金交易征税，我没有报。我本来想今天讲，今天来不及了。我们的新闻太多了，我们还放了很多新闻，放的直播二讲，因为太长了。看看金工行的黄金，只有5克的金条，其他大克重的一个都没有啊。是黄金征税，基本上。税务局应该是在掘地三尺，到处征税。观点，中国政坛斗的是权术，不是比治国本领。是的，这个好不容易靠着老百姓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国家，就这样一天天被中国消耗掉。当年的江青说的没错，文革依然在继续，文革从未消亡。是的，习近平把他死灰复燃啊。观点，从反腐败、禁酒令再到整治裸官，习近平的手法很典型的从道德的解释权起手，先立个靶子，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从而建立一套你道德败坏，所以怎么整治你都可以的逻辑。是的，对的。而且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啊。不论你这是不是出于高尚的目的，但把道德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本意都是为了操弄。道德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故意模糊了道德跟法律的界限，这很卑劣。虽然习近平整治的官员基本上全员恶人，但这一套中共典型的政治运动模式比那些官员更卑劣。说得对，非常对，非常对。观点加提问，这两天把你之前的视频看了很多，后续再看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说中国人思维5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回看还是很有价值。请问另外的逻辑缺陷有什么时候会讲，有什么逻辑学的书籍 课程可以推荐？没有，没有时间了 啊，没有时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以前上过逻辑课，从那个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类似的书籍啊，抱歉啊。观点，川和万是啥意思？川和万说半天则没牌，到今天没牌的居然是喜，果然失的哦。不要简写，把名字全部写出来。如果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敢说，你评论他干啥？对吗？你说呢？川普和万斯说了半天泽伦斯基没有牌，到今天没牌的居然是习近平，果然世道寡助。 OK 好吗？讲权啊。观点，王老师的新发型短而精干，类似捕捉新闻的速度干脆利落，直击要害。谢谢啊，谢谢。观点，新发型真帅，瞬间年轻了至少10岁，我原来没那么老啊。谢谢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